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首先是内容提要。大陆法轮功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人心与因果，时事评论。首先请听近期大陆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吉林临江市王树钦被劳教所药物迫害离世。明慧网2019年8月23日报道，吉林省白山市临江市法轮功学员王树钦老人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于2002年被非法劳教2年半，在长春朝阳沟劳教所被强制打破坏神经和大脑的毒剂，被迫害成精神痴呆，双目几乎失明，生活不能自理。在2004年中国新年前，劳教所二大队队长杨光以帮助保外就医为名向家属索要2000元钱，老人被接回家中照顾。2017年2月10日王树钦老人在痛苦中含冤离世。
大学毕业生江世林传真相被网判7年，绝食反迫害。明慧网2019年8月26日报道，江世林是辽宁省庄河市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还没有开始练功，法轮功的书也没怎么看，只是出于对法轮功的好感和热心，他用 QQ 在手机上传递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翻墙软件和法轮功真相，因此被中共邪党跟踪迫害，最后被非法判刑7年。江世林现在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沈阳第一监狱16监区，他遭到了监狱的强制认罪、强迫劳动、吃不饱饭等等迫害。他现在已经绝食反迫害20多天，人瘦得皮包骨，目前家属正在向监狱要求释放江世林。
被误判1年，山东七旬女教师退休金被侵吞。明慧网2019年8月25日报道，山东省蒙阴县退休女教师法轮功学员冯光云住在广州儿子家期间，因散发讲述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资料，被荔湾区法院误判1年。冤狱结束后，冯光云和老伴儿回到山东老家，才发现他的退休金全部被扣发。他询问有关单位及人员，被告知上边有文件，自2012年后因法轮功判刑的退休金就永远被停发，没有了。近80岁的老人，退休金是唯一的生存生活保障，就这样被非法侵吞，把老人推向了生存无路、申诉无门的凄苦境地。这也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经济上截断的迫害手段之一。
内蒙古李采芝被投入冤狱，亲人9个月未得见。明慧网2019年8月26日报道，2018年1月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女法轮功学员李采芝被非法判刑3年，同年5月23日被关进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2监区。自2018年12月起，李采芝就被监狱方剥夺了亲属探视的权利，至今已达9个月，家人见不到李采芝，十分担心她的身体状况。据狱警说，不转化不让见，所谓的转化就是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当亲属询问你们这样做符合法律吗，狱警声称这是监狱管理局做的规定，你可以到监狱管理局去找。李采芝的亲属去向监狱管理局反映情况，却被拒之门外。
累遭迫害，浙江金华市朱作新又被构陷庭审。明慧网2019年8月27日报道，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法轮功学员朱作新因坚持真善忍信仰，多次被中共绑架迫害。20年来，朱作新大部分时间是在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拘留所和洗脑班中度过。2018年8月7日刚获自由回家不久的朱作新，因向在金华某大楼处施工的7个人讲法轮功真相被人诬告，遭警察绑架，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期满后却仍未放人，而是被转为刑事拘留。朱作新被非法关押构陷1年多后，于2019年8月22日在金华市婺城区法院遭非法庭审。 公诉人依据刑法第300条构陷朱作新，借口是朱作新向他人宣传法轮功思想和劝人退党。辩护律师指出，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也就是说，公民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有信这个功法的自由，也有信那个功法的自由，都是受法律保护的。思想是自由的，向别人宣讲自己的思想并不违反法律。而且中共党章中也明确规定了允许党员退党，所以劝人退党并不是法律层面上的违法之事。朱作新在法庭上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之后，不但身体上的疾病好了，而且使自己的道德水平提高，修炼法轮功无罪。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题目是医生说我们都不知是怎么把你救活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由于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还在继续，所以在这些真实的事例中，为保护当事人，文章特意隐去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2014年10月1日，我的侄女美美开着三轮车撞到一堵墙上，一根靠墙的木棒倒下来，把三轮车的玻璃窗撞了一个洞。这时侄女的脑袋在冲撞的惯性下从玻璃窗的洞口钻了出去，尖利如锯齿的烂玻璃把他的颈动脉割破了，血汩汩地流出。正好我姨侄孙在现场，见此情景赶快给他包扎了一下，就急忙送往60公里以外的县医院。县医院说，你这个人快点送到市里去，可能半路就要死了。县与市还没有开通全高速，再快也要3.5小时的车程，真是命悬一线啊。县城里的一个侄女得知消息，便打电话向我告急说，二姨快点救救梅梅，遇到车祸了。我说我有多大本事呀，只有求我师父了。我打电话到市医院，侄孙说专家教授正在抢救。我说你要整个晚上不停地对着你姑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赶快跪在师父向前求师父说，请求师父保佑我侄女梅梅平安度过劫难吧。第二天一早打电话问，侄孙说，二姑婆，我姑姑苏醒了，讲得出话来了。随即我就乘车几百里去市医院看她。梅梅说，刚送去医院时医生说我只有1/1000的希望，连1/10/10的希望都没有。后来医生说，你是全市第一个奇迹，几十年来的第一个奇迹，你是根本就救不活的，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就把你救活了。我对梅梅说，你得好好谢谢法轮大法师父，是师父救了你。梅梅与她家父母和孩子都非常感谢大法师父。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这些贪官如此猖獗？8月中旬，曾长期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书记一职的邢云，被控受贿4.49亿元人民币，数额之巨大令人震惊。现在至少已有30名落马贪官的贪腐金额超过1元。在中共官场的人都心知肚明，这些为虎作伥、贪赃枉法的恶官基本上都与江泽民集团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为什么这些贪官如此猖獗？有一点可以肯定，任何一个人从平民升至高官，他在初期并不一定就是个坏人，而是随着权势越来越大，越来越忘乎所以。在《左传》中曾写道，国家之败，有官邪也，官之失德，宠禄彰也。就是说，国家的衰败是从为官的走邪路开始的，官员失去道德是因为他们认为受到宠信、接受贿赂是理所当然的。从1999年开始，中共魁首江泽民 把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作为头等大事，以仕途升迁和巨大的经济利益裹挟了各级官员倾力迫害法轮功，亲自发令，亲自拨款，亲自扶持一线打手，亲自点名重判，把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数量作为考察各级官员的首要指标。所谓转化法轮功学员，就是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中共对外宣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考察干部以 GDP 为准则。实际上，在江泽民一伙控制的中共核心权力时期，是以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率作为政绩的首要指标。而这一点却因为中共极力掩盖，外界未能普遍认知。也就是说，一把手要把转化法轮功、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完不成任务要被追查。中共把迫害法轮功的任务在中共体系内层层分解贯彻，一直落实到街道办事处这样的基层组织。通过对山东、河北、吉林等迫害最严重省份的调查，发现政法系统的资金投入增长率往往同迫害的严重程度成正比。同时，当政官员为获得更多的资金额度，加大力度镇压法轮功。在经济刺激和行政提拔的鼓励下，各级不法官员更加肆无忌惮。邢云任包头市委书记期间，有五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邢云任内蒙古政法委书记期间，有十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占内蒙古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总人数的四分之一。从1999年起，江泽民明确给各级官员下达的指令就是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以至于从派出所的警察到法庭上的法官，直至今天时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是对法轮功不讲法律。如果连这样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人都可以在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下被监禁、酷刑，甚至被打死，那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干的呢？在失去理性的疯狂迫害中，中共的官员也彻底地泯灭了自己的良知。从迫害法轮功到贪赃枉法，到群体行恶，有血债一起扛，有黑钱一起挣，中共官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你不和他一起贪，你甚至当不了这个官。从1999年至2019年的20年中，法轮功学员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酷刑与迫害，甚至是被活体摘取器官。然而这么多年以来，没有发生一起法轮功学员暴力抗争事件，法轮功学员就是一直在和平请愿、理性诉求。而20年来，在中共全方位发起的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有多少官员、多少警察、多少公务员原本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却在这场灭绝人性的魔变中失去了理智，没有了道德底线。直至现在，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中共官员不明真相，还在被江泽民集团利用捆绑，为了那么一点利益而执行着江氏集团邪恶的指令。看起来这些人是暂时得到一些利益，可是无形的危机已经摆在那里。何不幡然悔悟，明辨是非，明智地选择一条利己利人、心安理得的做法，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呢？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